哪里？
在哪里？
守歌的工人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爱组的人在哪里？名扬到处流离，主的心在焦急。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
牧羊的工人，
牧羊的工人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了约翰福音中览的第四讲，那我们再把前面的三讲再从头的复习一次。那前面的三讲已经来到了第一章到第十六章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这个约翰福音呢，我们可以跟启示录的四个活物呢来做个比较。四个活物里面呢，谈到了四个活物的面相呢，是像狮子、像牛犊、像人、像飞鹰，而像狮子所象征的是基督，是君王，是马太福音所代表的。牛犊表征的是基督，是仆人，是马可福音所强调的。而像人代表基督，是完美完全的人，是路加福音所表征的。而今天这个约翰福音谈的是面向像飞鹰，飞鹰呢象征基督是神子，是约翰福音所代表的。而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大纲。这个大纲呢，整个有七个大纲。第一个大纲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，谈到了神儿子道成肉身，这整个是一个序言，是一章的1到18节。第一个大纲从一章的19节到第四章，谈到神儿子的彰显。那这里面呢，叙述了六个故事呢，来谈神儿子是如何的彰显他自己。所以呢，在第一章还有第三章都谈到了施洗约翰为主来做见证，他是神的羔羊。来到第二章呢，是耶稣在显出第一个神迹，使迦拿婚宴的水变为酒，借着神迹来显示他是神的儿子。而在二章的后半段有洁净圣殿，他为父的殿浇洁。第三章呢，就是与尼哥底母谈重生，谈重生，谈重生。第四章，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向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道，第二个是医治大臣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从这里都是在彰显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当神的儿子显出来之后呢，就开始受到宗教势力的对抗。所以从5章到12章呢，就谈到宗教势力如何来对抗这生命的主。我们看到在5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某节期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瘫子，38年的瘫痪的人他得了医治，宗教势力就开始来反击他。到第6章有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在逾越节的加利利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以及主耶稣在海上行走。还有来到了7章呢，在祝棚节的耶路撒冷谈到了活水的江河，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8章谈到了这些宗教徒、宗教人士抓到一个淫乱的妇人要来陷害耶稣，主耶稣就在你宣告我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照亮在这个黑暗里的人。然后9章谈到他医治了瞎子，10章谈到主是羊的门主，是好牧人。最后我们看到呢，主耶稣在休顿节的时候与耶稣三人继续的遭受对抗，遭受抗拒。来到了11章呢，主耶稣离开了这个宗教的这个耶路撒冷，他转往伯大尼呢，来到11章了，叫拉撒路复活。而12章呢，看到呢，玛利亚呢来高抹耶稣哦，这个伯大尼之家有复活的拉撒路的显出，有爱主的玛利亚以及干活的马大。然后12章呢后半度看到这些人呢在那里呢欢呼这个 耶稣凯旋进耶路撒冷，哦，进耶路撒冷。而十三章到十六章呢，是第四个大纲，谈到神儿子最后的教导。哦，十三章谈到要彼此洗脚，以及十四章、十六章呢，在谈圣灵保惠师。而十五章最重要的是要连于主。好，这整个是我们前半段，前三章呢，三个纲要呢所强调的。而今天来到了第五个大纲、第六个大纲、第七个大纲，第五个大纲是神儿子的祈祷，大祭司的祷告。然后呢，十八章、十九章谈到了耶稣被捉拿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受审以及被钉十字架。第七个大纲谈到神儿子的复活，已显出托付彼得的执事。好，当我们呢都能够呢，时常去看中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对整个的整卷书就有一个中览性的了解，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不然呢，可能我每天灵修只是一小段一小段，这个小段是怎么样？是一个默想式的，从那里得生命、得光照。但是我们除了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光照之外，我们还要把整卷书全部的连起来，能够看到整卷书所要启示我们的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，今天重点是十七章神儿子的祷告，而这是一篇非常有名的祷告，谈到了就是大祭司要在上十字架之前临别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呢，首先是他为自己祷告，哦，他为自己祷告，愿怎么样？愿父荣耀子，使子也得荣耀，哦，他先为自己祷告。第二个呢，为现在的门徒祷告，是头一批的门徒祷告，因为他们知道呢，他们呢是软弱的，他们是不能合一的。所以很重要的是，他在那里为门徒的合一呢献上祷告，保守他们脱离这个世界，不要落在世界之王的捆绑里面，求真理使他们成圣。第三个呢，他是为未来的信徒，也就是你跟我，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为 全教会的人在祷告，使我们呢都能够像三一神合一一样的代祷，叫我们呢能够怎么能够彰显主的荣耀。这是呢第十七章，整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临别的祷告，临别的祷告。那呢这个为自己祷告是主得荣耀，与父同享荣耀，哦哦，主为门徒祷告呢，是门徒属神的，也是属主的，不属这个世界的，为一切信主的人祷告，一切信主能够有一个合一，而且呢主与他们同在。因此呢，从十七章里面呢，我们就要去效法耶稣的祷告。所以呢，耶稣在祷告之前呢，他首先为自己祷告，首先为自己来成名，他表明他的顺服，以及怎么样呢，他一颗渴慕荣耀这个父神的心啊，所以他是与父神完全是合一的，哦，这个首先。所以我们在做代祷执事的时候，首先呢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要先为自己祷告，让我们心首先转向神，是无私的，是没有私欲的。然后再来呢，他是怎么样为门徒祷告，为他最亲近的这一，就是从中心到圆周啊，最亲近的这些人呢是什么？是他的门徒嘛。所以呢，他在为他们先祷告，先祷告哦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就是为一切信主的人祷告。尤其我看到这里时候特别感动，就是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已经在为我们的合一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岂可不合一呢？我们岂可在这里分门别类，在这里各立山头呢？哦，这个是让主非常伤心的。因此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效法他代祷的这个榜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合一呢，合一是一个什么？是首先呢要呢有生命的连结，跟父神能够联合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重要的，跟父神连， 而且跟主连在一起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，我们才是能够合一。而合一呢，保守我们合一的心呢，是合一，不是统一。统一是什么？统一是统一在人的思想里，统一在组织上面。合一是什么？连于元首基督，舍己顺服哦，这个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、哦、所以记得，合一不是统一、哦、我们应当互相负重相爱哦，负重互相相爱，而且我们要渡劫这个宗派的灵啊，宗派的灵呢，在那里作祟，来分裂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。当放下自己的己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都是满了自己的意见的，而自己的意见呢，就是拦阻了复活生命的显出。我们不应当分门别类，所以愿主保守我们。而我们知道，现在基督教的三大主流，这三大主流有基要福音派，强调是得救的福音，就有如过这个逾越节哦。还有这个灵恩派，就是五旬节派呢，强调受圣灵的浸，有如过五旬节。第三个是敬虔奥秘派，强调的圣灵致使救人活出基督，做基督人，有如过祝棚节。那虽然呢有三个倾向哦，每个人的恩赐不同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整全啊哦，没有办法整全。那不应该个人恩赐不同，所强调的讲论不同呢，而产生基督这个身体的分裂。因为真理上要做翻过的饼，如果你没做翻过的饼呢，你一面呢烤得太熟了，一面呢是烤焦，一面是没有熟，都不能供应人家的哦。所以要做翻过的饼。我们呢属天的智慧是满了和睦的，属地的就嫉妒纷争。所以再来复习一下这个我们西山的所强调真理平衡是什么？讲到要纪要生活，要敬虔侍奉，要恩高哦。好，打一下，大家打一下。讲到要纪要生活，要敬虔侍奉，要恩高。我们所引用的《使徒行传》4:29-32，意思是什么？在使徒时代，所有的我们都要有哦。使徒能够一边放胆讲道，一边能够怎么样？一边能够伸手出来就能够医治疾病。再来呢？凡事公用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使徒没有什么派的，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信徒呢恩赐不一样，所看见的不一样，所以他所带领的信徒呢，哦，所强调的点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应该彼此互相尊重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因为呢，别人跟我不同点是在补足我的不足。补足我的不足，让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满、哦、这是我们的看见。因此呢，这个是才能够符合这个主耶稣呢、哦、在那里为我们祷告。为什么为我们祷告？因为他知道我们这群人是不能合一的、哦、除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，我们愿意降服自己，放下自己，不然呢，这个呢合一根本就不可能的事。好，来到了第八章呢，看到了这个我是的人子被捉拿，而主耶稣这里在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？所以呢，18:19看到神儿子受害是我们第六个大纲。然后我们看到，首先彼得先在那里用血去服侍呢，然后呢这个呢拿起刀来啊，然后要这个要砍人啊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这句话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就满了恩典了。因为当我们用血气呢来服侍主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就会满了这个嫉妒。所以嫉妒是骨中的朽坏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平常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收起嫉妒的刀哦，嫉妒刀。说你看，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还在那里争谁为大，在那里嫉妒纷争呢、啊。哦，首先呢，这个收刀入鞘，把嫉妒的刀给收起来。第二个，恨人的刀，因为恨人挑起争端，爱人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因此呢，我们不应该是怨恨，应该选择是宽恕。饶恕别人，收起这个恶言恶语的刀。我们这张嘴啊，真的有时候开口就叫人死。所以呢，箴言18这里也谈到了，生死在舌头泉下。哦， 说话胡噪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够医人的良药。而我们所讲的话语呢，在审判台前呢，每句闲话都要供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恶言恶语的刀收起来，还有血气的刀。这个血气的刀呢，这个耶和华说，人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在他里面。因为人的犯罪，这个才产生了人与神隔绝，在人的里面呢，有了这个罪性，而里面有了私欲，而这个私欲呢，是跟空中掌权的首领呢，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之中运行的邪灵呢，互相勾结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呢，就凡事靠着血气来服侍。因此呢，这个从这个收到入窍吧，让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我们不当呢凭着血气来服侍主，把嫉妒恨人恶言恶语以及血气的刀全部收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主的那句话，我们的一个默想。第二句话，主又说了，说收到入窍吧，我父所给我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这杯是主给他的苦杯啊，他来饱尝了这个羞辱、笑骂、痛苦、死亡，但是却让很多人得福，因他的死让很多人呢得救，得到了这救赎的大恩。因此他说，这个是父神给我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所以一切要跟从主的人也是要喝主所赐的杯。而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被捉拿了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在三次不认主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彼得的失败看到呢，我们的属灵光景，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为什么失败啊？因为呢，他不警醒主的话，主早就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，要摔你，好像摔麦子一样，塞麦子一样了，所以他不警醒主的话。再来呢，他呢无知狂妄，不认识自己的软弱，他就在那里说，哎呀，这个呢，纵使呢，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不会跌倒。他却不会他愿意为主死。主耶稣说，你在鸡叫三次以先呢，你要先不认我。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软弱无知狂妄。再来呢，远远跟着主，当主在那里被审问被逼迫的时候呢，他远远跟着，他害怕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远远跟着主的人都是与主关系出了问题的，他不敢靠近主，他不敢紧紧的跟随，也不敢跟着主。所以呢，因为呢，他远远的跟着，因此呢，他呢，就失败了。再来，他软弱跌倒，因为他忘记了主的话。主的话呢，他忘记了主的话呢，所以当主转身过来看彼得的时候呢，彼得想起主所对他所说的话，所以呢，他呢忘记了主的话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悔改痛哭啊！他悔改痛哭，表示他真的悔改了。这个鸡叫了，主转身过来看彼得一眼，四眼相对啊！虽然是远远的，但是还是面对面的。彼得认清了自己，他就悔改，他真的认识自己的软弱，他就痛哭，痛哭，痛哭呢，悔改哦。这个呢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到最无人为力了，觉得自己不行，又回去打鱼了。又回去打鱼了。但是呢，主还是呢让他重新得力哦。主还是把他挽回呢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重新得着了能力。所以呢，从彼得的失败当中醒示我们的属灵光景。或许我们也跟彼得一样的无知狂妄。或是呢，哎呀，觉得这个服侍的工作，这个主的道路太难走了，就老实啊，我是蒙呼召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走不下去，就回去打鱼去了。愿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，愿主的爱，怎么样看彼得的眼？借着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借着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主的那个这个慈母双眼也看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拾我们的呼召。好，这个是在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故事然后来就是 谈到了，就是48章谈到主在比拉多面前。比拉多面前，我们看到比拉多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但是主耶稣不是要来做世界的王，他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”哦，所以呢，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出于世界，不出乎这个世界的属于，就是他根本不出乎这个世界的，因为他来不是要来做世界的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现在的教会呢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在怎么样各立山头啊，然后呢各个呢用着自己的神学思想来占地为王了，不管你是加尔文派的、阿米尼派的、改革宗的、福音派的、新一宗的长老会的、正统、非正统、正门、偏门，有名号没有名号，有出处没有出处的啊、哦，大大的各大门派林立，而且都是满山遍野的在摇着自己的旗号，到底自己注重的是什么，而且是怎么样各拔山头各自为政，彼此圈地为王，隔乡三骂，拆别人的台，水火不相容、哦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都还在世界里在那里争权夺利啊，哦，这个呢都不是主要的。主说我不是在世界做王的，我的国不出乎这个世界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都是这些话都是非常有恩典的，给我们一个醒思。所以呢，一个跟随主的人就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这种今生的骄傲啊，这个想要夺权夺利这种东西都从世界而来的。所以呢，哦，这个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属这个世界，他的国不出乎这个世界。我们跟随主的人呢，也要怎么样，也要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那在这里比拉多呢又挑战了主耶稣，说什么真理是什么，到底什么是真理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、哦、他就是真实的、哦、他就是真理、哦、因此呢，我们看到是主耶稣把他自己 交出来的，若不是主自己把自己交出来，比拉多也没有权柄来办他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他愿意这个戴荆棘冠冕饱受了羞辱，而荆棘冠冕代表是什么，是咒诅。这个荆棘冠冕因为这个地受咒诅才产生出荆棘吉利来，因此呢，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可以这个糊口哦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他为我们戴荆棘冠冕，他承受了咒诅，他受羞辱哦。因此呢，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让我们的咒诅能够成为祝福哦。这个是一个蒙福的管道，而这个咒诅跟祝福在生命记的28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个神是如何的来祝福，以及呢神是如何的来咒诅。28章29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生命记28章有14节在讲祝福，但是咒诅有讲到了54节。因此呢，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咒诅的迹象里面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戴荆棘冠冕，他已经承受我们的咒诅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样，我们的实际还是一样有咒诅的迹象呢？比如说家人有这个情绪崩溃啊，心智失常的啦，有这个慢性疾病啊，遗传病，这个传染病啊不断的发生啊，还有家中的妇女不断有不孕，容易流产，妇科方面问题啊，婚姻家庭婚姻是破裂，家庭的关系是疏离的，还有经济绝迹，钱常是不够用的，而且常常发生意外的，还有人自杀，非这个意外的死亡等等哦。这些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些咒诅的迹象呢？表示呢怎么样，虽然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是蒙福了，但是呢在经历上呢，我们可能呢还怎么样，心中有偶像，不管是有形无形的，还有呢这个呢没有真正的 遵行神的话，说这个拜假神偶像啊，跟邪术有关的活动哦，不孝敬父母，这个诡诈凌视了欺负软弱无助的人，淫乱不成禅的性关系乱伦呐、啊，这个反犹太人呐、啊，倚靠人的膀臂啊，不倚靠神的恩典啊，偷窃啊，起假誓、啊，还有对上帝小气呀、啊。传假道不爱主啦、啊，起假誓啊，不谨守口舌，藐视神的话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呢，都会让我们落在一个咒诅的一个光景当中哦。所以呢，经节冠名引出我们什么真理？就是说，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，我们的生命一信主之后，应当是从咒诅到祝福的。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祝福的生命，刚刚我讲了这些理由，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？当我们落在这些光景之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认罪悔改，哦，认罪悔改，承认主耶稣他为我们做出了牺牲，认罪悔改，接受主的赦免。而最重要的是要去饶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弃绝一切跟邪术撒旦有关的连结，做咒诅得释放的祷告哦。然后呢，继续的领受神对你的祝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祝福的时机，而且常常宣告，奉主的名宣告呢，你已经从咒诅到祝福，而且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这些这个让你落入咒诅的罪哦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了，然后来到了十九章呢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比拉多啊，给主耶稣，钉十字架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哦，哦，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呢，就是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这些人在喊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十字架的口号就是除掉他。所以呢，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完成了救恩，一切跟随主的人也要有十字架的经历。那十字架经历就是什么？就是除掉他。而这些在喊除掉他的人，就是曾经在第六章那里吃饼得饱的人，想推派他做王的人。而今天推派他做王不成呢，就干脆钉他十字架。这就是人的一个本相。而除掉他呢，这就当我默想的时候呢，其实主来最终的就是结束我们这个人。当我们这个人这个旧人旧造被除掉的时候，也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的人，让我们这个人被结束。所以十字架意思就是一个了结。十字架不仅是了结了罪恶，而且呢，它了结我们这个人。当我们这个人被除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脱离了罪恶，脱离了世界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呢？十字架道路不是说，哎呀，受苦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道路不是只有受苦受难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把人结束掉这个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宣告说，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基督在我里面帮我活着，因为我这个旧人已经被除掉了，我这个旧人已经与主同死了。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跟经历哦。除非呢，你能够在环境当中难处当中，你满了意见的时候，你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，说我已经死了。当你要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说我已经死了。当你在教会要发表你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你说我已经死了。当你能够呢说我已经死了，与主同死的时候，你就借着死亡得生命了，你就借着死亡得生命了哦，借着死亡得生命了。所以呢，愿我们都能够经历十字架的实际哦。那呢，我们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实际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开始才有新生命的长成。我们生命要成长，如果我们不跟旧人死，我们新生命没有办法长成，而且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供应人生命的一个器皿。所以保罗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人身上发动。所以当我面向即死的时候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。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功课。那十字架的功课呢，这个工作呢，需要有圣灵的启示跟光照啊。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讲，我在这里讲，天天都讲，天天都讲，最重要让我们能够有 约伯的经历。当约伯遇见神的时候呢，启示了他的救人，所以约伯能够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你，因此我因我自己，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哦，当以赛亚说，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人民中，然后神就差遣他了。因此呢，意思是说什么？说这个要有圣灵的光照启示我们救人，先启示我们得光照了，知道我们救人的败坏了，不是在知识里面，而是在灵点确实认识自己，然后呢脱去救人，脱去救人。那救人要怎么脱去呢？就是里面要致死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就必要活着。好，这个脱去救人实在是里面要致死，外面要拆毁，外面要拆毁。那外面如何拆毁呢？借着这个四面受敌呀、啊，这个心理作难、逼迫、被打倒来拆毁我们的旧照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理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死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。”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脱去旧人之后呢，你里面靠着圣灵来致死里面的恶欲。外面的恶行，然后神借着外面的环境来拆毁我们的旧照，让我们怎么样？不再自高自大，看不起别人，自满骄傲，自立，专顾自己，嫉妒纷争，不赦免人等等，这些都需要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光照。感谢赞美主。而十字架上呢，很重要的就是十字架七言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字架七言是什么。第一句话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真的满了恩典。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还在讲赦免他们。哦，这个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，所以可见呢，赦免这种赦免心要从父神而来，让我们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。然后呢，跟强盗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哦，这句话，所以那个强盗呢，虽然还是强盗，但是呢，他因为主的话，他得着了救恩。而主耶稣呢，第三句话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约翰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所以，这个主耶稣在展现出那个孝顺父母的一个榜样。最终主耶稣承受了好像地狱的痛苦，好像地狱痛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父神离开，但是这时候这个父神掩面不看他，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哦，到最后主真的是渴了，他真的是渴了，他身体很渴，他心里也很渴，他渴望更多人得救，因着他的救恩能够得蒙拯救。到最后重要，他说成了，一切都成了，所以一切救恩都是主做成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成了。第七句话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所以这个是十字架七言，我们所看到的。而最重要就是这个十字架完满的宣告，就成了，成了，便低下头把灵魂交给父神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七言，首先是什么？为仇敌祷告，为仇敌祷告，赐下这个赎罪的大恩啊！你要知道当时的仇敌是谁，有罗马人啊，有谋害他的犹太人啊，有这些普世的罪人啊，还有之前在那里跟着他，现在喊定他十字架的这些人啊，他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呢，他呢，这个应许强盗也进乐园里而得救，但强盗都能够进乐园里了，所以可见呢，他希望人人都得救哦，得救，所以呢是得救的应许。这句话是得救的应许。第三句话是孝亲的纪念哦，他呢把母亲呢托给爱徒呢赐孝敬之大恩呢、哦。第四句话是刑罚的可怕，他在那里大喊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呼救神为何离弃他？因为他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了成全，所以呢，神所有的愤怒都在他的爱子身上，所以呢，唯有如此能够跟父神和好，赐下了和睦的大恩。他渴了，他渴了，主说我渴了，他渴了， 他的肉体，可惜宁可渴望更能夺救。他说我渴了，他就从此之后他就赐下活水的大恩，让人来到他跟前的就永远不可称了啊！这个救恩的完成，这个宣告赐救恩告成的一个大恩，而这个成了是什么？满足了神公义对律法的要求，完成了神的旨意，而且拜犯了长死权，就是魔鬼，成就了和平了。哦，很重要，这个成了，还拜犯了长死权的魔鬼，释放我们这一群人一生贪生怕死而被奴役的人哦。是成了，不是完了。有的人想说，在十字架不是就完了吗？完了，主耶稣完了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不是完了，是成了，是成了，是救赎的大功成了。因为救赎的大功成了，他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，能够再度的与父神很好，在你领受神的恩典。最后是把灵魂的交托赐安息的大恩，在那里呢就得到了安息，回到父神那里去了。因此感谢赞美主，从这个十架七言里面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所领受的，而不仅只有在这个十字架，十字架成了，但是主耶稣是不能被死所拘禁的主，他不能被死所拘禁，所以他怎么样？神儿子要复活跟显现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呢，主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所以天主教呢，天主教的十字架还有主吊在那里哦。基督教十字架是空的，主耶稣已经不在那里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。所以来到二十章呢，谈到神子的复活与显现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子复活与显现呢，这个就是空坟墓。哦，谈到了，得救的记号就是空坟，坟墓是空的，而复活显现，首先是对玛利亚显现，因为呢，他是爱主最深的，然后对众门徒显现了，赐给圣灵平安喜乐跟权柄，最后给向多马来显现，消除了疑虑，很多人也是同样跟多马有疑虑的哦，然后呢？叫信耶稣基督人，是神的儿子得生命哦。在二十章里面谈到了这个很重要的，他死而复活呢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，这就是门徒的一个重生，重生哦。对多马来讲，主说：“你们应看见我才信，那没看见。”就信的人就有福，就是我们。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肉身的主，但是我们在圣灵里要怎么样遇见这个复活的主？我们没有看见呢，就有福了。因此，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，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要记得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复活时间主是在七日第一日，也就是新的一周的开始，所以成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日。耶稣的复活败坏了撒旦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哦，让我们能够用喜乐代替忧愁，软弱变刚强，让我们有盼望战胜了绝望。而最重要是主耶稣复活大能呢，能够运行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呢他已经复活，我们呢要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的秘诀。因此很重要，所有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的人，他能够宣告什么？我有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，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让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，最终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。那主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带给我们能够战胜死亡的权势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站在那里说：“死啊，这个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，那个毒钩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新造，完全的新造。 所以呢要知道空坟墓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这个石头从坟墓里挪开了，而且裹尸布跟裹头巾呢是留在坟墓里，所以主的复活跟拉撒的复活是不一样的。拉撒的复活是什么？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带着裹尸布跟裹头巾的，表示他还在一个旧造里，而他的复活是暂时的复活，是今生肉体的复活，但是主的复活是永远的一个复活。好，然后呢到了23的后半段呢，他来向门徒显现了，哦，首先向玛利亚显现。为什么向玛利亚显现呢？因为大家都回家去了，他是曾经一个呢身上负七个鬼被主赶出去的人，但是呢他在那里哭，那个哭就是一颗寡妇的心啊。所以就谈到呢爱主的人呢就像玛利亚一颗寡妇的心。什么叫寡妇的心呢？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世上，他已经复活升天了，所以不是世界不好享受，是没有心享受这个世界了。因此呢这个玛利亚在那里哭，她的哭泣，她那个寡妇的心打动了主的心啊。所以呢寡妇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，意思是什么？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我也不在这个世界了，而我们对基督是什么？就是要做一个妇人，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我们要紧紧的跟随，而在等候主的态度是童女的态度。我们呢不要呢失去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啊，好像这个蛇来引诱夏娃一样哦。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为什么向着玛利亚第一个来显现，因为主向爱他的人显现。而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两种认识主耶稣，玛利亚刚开始不认识他，因为 他还在凭着肉体来认识主耶稣。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我们要在哪里？我们要在圣灵里来认识他。所以呢认识主现在不是靠着你的头脑的知识，用你的头脑的认识主，而是转向灵里，用灵来触碰我们的主，用灵来触碰我们的主。然后呢在遇见主当中的人就没有疑惑哦，就没有疑惑。现在我们看不到肉身的主，但是我们在灵里，我们爱他，主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遇见他。尤其在我们敬拜时刻，我们最容易遇见主哦。然后不要疑惑，总要信，那没有看见人就有福了，这是呢主的应许哦，叫我们呢信什么？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你信吗？耶稣他自己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事不是真的，表示什么？耶稣是个骗子或是个疯子嘛，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自己是神嘛。那如果是真的，那他就是真的是基督。而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是很多证明的，圣经满了证明呢，耶稣是童女所生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的神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没有犯过罪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有关旧约的预言跟应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耶稣的应许到现在还是兑现的、哦、那你不相信的话你跟他祷告吗？看主给你的应许有没有兑现哦，耶稣对世界的影响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基督徒为他殉道啊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耶稣是神。好，来到了21章呢，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的复活哦，耶稣的复活跟这个显现哦，然后呢托付呢再度的呼召彼得哦，再度呼召彼得。那呢彼得当时软弱了这个再回去打鱼了哦，然后打不着鱼，但是按着主的指示呢哦就捕获了153条的鱼哦，然后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为他们煮早餐，然后开始又呼召主，接着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，而主耶稣所说的爱阿嘎帕哦，这个阿嘎贝的爱呢是一种牺牲的爱，是神的爱，但是彼得只能说我用朋友的爱爱你，用 free 的爱爱你、哦、所以呢从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束的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呢哦，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，有七个神迹，彰显七个神迹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的人，借着这些神的话，让我们生命得到了怎么样？得到了成全，让我们那个软弱的生命能够得以刚强，让我们有残缺的生命能够得以丰满，让我们最后能够像彼得一样，不管我们过去是如何，或许我们过去也是一样，像彼得一样败坏的、不认主的，这个远离主的，但是现在我们要紧紧的跟随，紧紧的跟随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来像彼得一样的，从始主对我们的呼召呢，然后呢，完成主对我们身上的托付。因此，主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或许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些我们的所爱。哦，当时呢，彼得可能呢，他最爱是什么？是手上的渔网，因为他是捕鱼的工具嘛。然后呢，他站在船的上面呢，他有他的心思所爱的，又回去打鱼了。主耶稣就看着他，你到底，你爱我有没有比你手中的这些渔网还要重要呢？因此呢，主耶稣也希望主耶稣在这时候呢，也是来问我们，到底我们爱主比我们手中的东西更多吗？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我们的所爱来喂养神家的群羊吗？我们是不是否愿意来牧养羊群呢？喂养主的小羊，牧养主的羊呢？所以呢，爱主的人呢，就当怎么样受对付，然后呢，受对放下心中的所爱，然后呢，这个能够像彼得一样，经过对付之后呢，能够真的重新得力，然后呢，成为一个灵里受更新的人，受更新的人呢，然后成为好牧人，效法主成为好牧人，因为主耶稣他成为牧长，而我们成为他的小牧人，再度的接续起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把人呢带到主的面前。因此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终点就是呢，从始主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呼召。我相信呢，主也在呼召我们这些人。我们相信约翰福音，我们灵修完了，我们并不是白白天天在那里听故事。哎呀，这个陈永杰讲的可精彩了！哎呀，你看他讲的多流利呀！这重点，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实际呢？因为我们都进入实际跟主说主啊。或许我就像彼得一样，也是远远的跟随，也是软弱，也是呢，在一个宗教层次来认识你。但是现在我真的是愿意掉将我的脚步，然后借着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去，主耶稣，我愿意为你去。”耶稣，我们整卷约翰福音都已经灵修完，但是我们灵修完的我还是我吗？还是我能够在这里宣告，我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
庄稼已经成熟，
庄稼已经成熟，主的心在交集。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
工人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爱主的人在哪里？绵羊到处流离，主的心在焦急。
在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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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牧羊的工人，
牧羊的工人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
有主的声音，
有主的声音在呼唤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爱主的人在哪里？爱主的人在哪里？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 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。
差遣我，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
差遣我，
求主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。当年如何的再度向彼得显现，主耶稣，我求你在我们这群人在敬拜的时刻也向所有爱你的人来显现，让我们能够重拾你对我们的呼召。主耶稣，当我们默想你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我们心里真是满了惭愧，因为里面我们有太多我们的所爱，我们放不下的。今天主耶稣，你在挑战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没有动力？因为我们爱面子，我们害怕被人家拒绝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有多好，我们不知道这些没有得着福音的人是走向地狱沉沦的人，所以我们也不敢跟我们的家人开口，不敢跟我们的好朋友开口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此时此刻来赦免我们这些人，让我们不再看重自己的面子，让我们把我们的面子给放下来，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朋友，对我们的同事有灵魂的负担。主耶稣，只有你此时此刻把这样子的呼召放在每个敬拜爱你的人身上，因为主耶稣啊，你把你的工作托付给爱你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爱你不够深，我们只爱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祷告，就求我们所需要的。主耶稣，当你的门徒在那里打不倒雨的时候，你已经岸上为他们预备早餐。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你必为我们预备一切，但是这个都是我们头脑知道，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灵里。愿主耶稣在我们敬拜的时刻，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无时无刻看顾我们的主，你必定会照顾我们的所需，你的工作用你的方式去完成，不缺乏你的供应。也愿借着约翰福音的灵修，让我们都能够宣告，我的老旧人生命衰微死掉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让我新的生命能够再度的兴旺发光，来彰显主你的荣耀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的显出，就是为你去传扬这救人的福音。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的人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得人的渔夫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有如彼得一样。你知道我们无能，我们软弱，我们信心不够，但是我们不看我们自己，因为再能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赐下这么丰富的约翰福音书，让我们在里面灵修之后，得着你那永生的生命，得着你那不死的生命，让我们借着这个生命能够持续奔跑我们属天的道路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差遣。
你可在今天的灵修当中听到主对你的呼召吗？听到的人宣告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意接受主的呼召，让主的声音得到满足，我愿意接受主的呼召，往主要我去的地方 完成福音的大使命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爱主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